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7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匈牙利对逃难移民使用催泪瓦斯的做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对即将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网络袭击；另外，9个人权组织要求奥巴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内容提要，欢迎收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谴责匈牙利对移民的做法。之前，匈牙利警察在塞尔维亚边界一带对数百名寻求避难的移民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潘基文说：“我对这些难民和移民受到的待遇感到震惊，这是无法接受的。”潘基文表示，移民是那些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他们必须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谴责他所说的匈牙利对逃离战乱的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进行的残酷对待。匈牙利警方与移民的冲突持续了数小时，之前匈牙利封锁了进入欧盟的最大的入境口之一。匈牙利表示，移民们试图推挤着越过边界的围栏，这给国家带来危险。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正在考虑俄罗斯提出的就叙利亚冲突展开军方会谈的建议。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克里本周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的电话谈判时表示，他希望完整而明确地了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意图是什么。克里说，要想明白俄方意图就需要对话。他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误解误判，不要让我们置于错误地假设一些情况的困境。克里说，他对莫斯科进一步卷入叙利亚向拉夫罗夫提出警告。他说，我明确指出，俄罗斯持续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可能带来加剧冲突和破坏我们打击极端主义的共同目标的危险。俄罗斯近日向叙利亚输送了坦克、军事顾问、技术和保安人员，显然是要在沿海城镇拉塔基亚建立一个空军基地，这是阿萨德的一个据点。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当问及俄罗斯是否计划在叙利亚建造一个空军基地时，俄军一名高级将领表示，目前还没有此类计划，但是一切皆有可能。俄罗斯是阿萨德的长期盟友，但是表示其在叙利亚的目标是打败伊斯兰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白宫星期二的一份声明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正值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分歧日益加深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白宫星期二晚间发布声明说，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接待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声明说，这是继奥巴马去年11月访问北京后又一次重要访问。白宫将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习近平，两国第一夫人也将参加。声明说，这次访问为扩大美中在共同感兴趣的全球、地区和双边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使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建设性地讨论有分歧的领域。近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合作领域显得黯然失色。双方一个主要的摩擦点是美国官员所说的以中国为基地的针对美国政府和企业接二连三的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上星期称这些网络袭击无法接受。奥巴马说，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国家安全核心构成威胁，我们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奥巴马表示，北京会后悔他把此事搞成了一个相互竞争的领域。奥巴马总统异常直白地说，我保证如果非要竞争，我们肯定会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预计，奥巴马会晤习近平时会提出网络袭击的问题，因为这是总统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否认参与袭击美国公司、政府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袭击，并坚称中国也是这类袭击的受害方。另外，日益成为美中关系一个痛点的问题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表现。北京在这些地方与很多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表示，他对主权争端不持任何官方立场，但是华盛顿不断地批评中国对其弱小邻国张扬跋扈，并且同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发展得更紧密的军事关系。最近美国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人工岛屿和军事设施的问题。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所本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人工岛上建造了第三条飞机跑道。这些岛屿被视为中国军方实际控制斯普拉特利群岛周边地区的一个方式。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部分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呼吁中国停止建造岛屿，确保有争议海域的航海自由。中国表示，它的活动是和平性质的，并不妨碍航海自由。中国方面担心，白宫企图把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点向亚洲转移，试图遏制北京的崛起，但是美国官员否认了这个指控。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把人权作为习近平访美的优先议题。由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九个人权组织的负责人签署的一份公开信，对习近平任内人权状况严重恶化深表关注。公开信呼吁白宫在习近平访美之前邀请受迫害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到白宫，以便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迫害公民社会。在以往高层会谈中，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向不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是担心这会危及两国重要的合作领域。美中之间主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是气候变化政策，估计这将是习近平访美的重点。去年在奥巴马访问北京期间，美国宣布减排目标，要在2025年之前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 26%-28%， 而中国首次承诺到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这个协议的签署被看作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为了显示双方正在推进协议的落实，美中两国的环境官员本星期在洛杉矶开会，讨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6号在一场与美国商业领袖的谈话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一系列的举措，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奥巴马说，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下周习近平来访时的最大议题之一。 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说，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下周习近平主席来访时最大的议题之一。奥巴马说，政府从事传统的间谍活动与政府直接从事商业间谍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必须停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
我们一再地向中国表示，我们明白所有国家包括我们都从事传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但我们也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你们获取我们的国家秘密或者我所参加的会议的记录，但我们明白你们会试图这么做，那跟你们的政府及其代理直接从事工业间谍并窃取商业秘密，从公司窃取专有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种行为是侵略行为，必须制止。
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向中方表示，如果不加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件让我们略感恼火的事情，而是一件将造成两国关系严重紧张的事情，而且我们准备好采取一些反制行动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2号到25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26号到28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双方在多项立场分歧的议题上是否能取得进展。奥巴马说，他最终希望能和中国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国际框架。他说，他希望在不必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
我希望不需要那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要建立某种基本国际框架。这种框架不会完美，因为仍然会有很多技术高超的、不属于国家的组织和黑客。我们仍然必须具备良好的防御，仍然必须能够查出他们的踪迹并逮捕他们，并终结那些网络犯罪的团伙。
奥巴马还说，网络安全问题将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且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他相信，如果美中两国围绕一个谈判程序而走到一起，就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临近访美之际，九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在对中国人权的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号，多个组织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正门前的拉法叶公园，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个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30余人的团队，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So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By an American people, if we mistreat his own people.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道路。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台湾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将透过美国对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的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施压。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官员表示，习近平将会与奥巴马总统就美中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交换意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中两国元首将就双方关切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尽管马晓光并未直接提到两国元首会讨论台湾问题，不过国台办网站上的标题称习奥会将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这个星期在一个有关台湾选举和美国的讨论中，对奥巴马与习近平是否在峰会中讨论台湾的提问表示，台湾议题是美中元首峰会一定会谈到的话题。格林说
它将是这次峰会的话题。我在国安会任职的5年期间，台湾都是每一个峰会的话题。不过，讨论这个话题的时间原来是 40% 到 50%， 到我离开时已经降到 5% 左右。
格林在国安会任职时，正是民进党陈水扁总统执政，台湾政府一些政策与北京冲撞，美台关系也因此恶化。格林认为，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变数，也是两国之间的最大挑战，因此美国必须正确处理对台政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奥巴马总统必须清楚表明，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强调台湾选举对美国利益十分重要的立场。在同一个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格林的看法，表示习近平一定会提台湾议题，但他会建议习近平不要想通过奥巴马迫使民进党接受他们的一个中国立场。荣安兰说，
他是否和其他人会通过美国人施压一样，通过美国总统说服民进党转为接受一个中国立场？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习近平不要这么做，因为他将不会得到正面的回应。
白宫星期二宣布，奥巴马总统9月25号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访问除了为扩大美中两国在全球、区域和双边问题的合作提供机会外，两人也将就彼此有分歧的领域进行建设性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下个星期将开始他平生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参观访问和做弥撒等活动之外，教宗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9月22号将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期间，教宗将访问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等3座城市，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教宗访美之行的讨论会上，共同扶植天主教联盟执行主任黑尔认为，教宗对美国进行访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不容小觑。
Pope Francis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as a politician.
教宗方济各是以神父的身份来到美国，而非政治人物。但如果因此认为教宗访问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力，那就太过天真了。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他的言论将挑战每一个人。
His message challenges everyone.
教宗方济各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会谈及哪些内容。
我们从很多教宗的文字中可看出，教宗很常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教会如何教育家庭的观念。教宗这趟美国之行也被称之为世界的家庭大会，他可能也将谈到环境和移民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等议题。这不仅限于堕胎而已，教宗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在中东地区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问题，以及之后衍生出来的难民问题。
麦克盖尔强调，教宗不大可能会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批评，而是提倡一种政治道德的概念。麦克盖尔谈到，教宗方济各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彼此相关联的。教宗的中心理论是以服务人群为出发点，关怀社会的弱势和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黑尔说，教宗在移民、生命和环境等议题上的言论将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甚至能终止当前各候选人间的口水战，使真正的问题重回焦点。
2016年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都是个花边秀，真正的议题都没有谈到。右边是唐纳德·川普，左边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争议，但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对话，这才是让美国人担心的事情。而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此行要做的事，他将挑战政治人物的论点，并开始讨论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预计将有30万人将从各地来到华盛顿，参加23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颂歌盛典。现年87岁的教宗方济各还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弥撒，并在费城举行盛大的天主教会世界家庭大会。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程晓，华盛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表示，陆军的备战状态令他焦虑。他说，财政困境可能迫使陆军难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今年11月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约翰·麦克修9月15号星期二表示，他对美国未来可能面对的安全挑战和陆军的应对能力感到忧虑。
鉴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令我夜不能寐的下一个可能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备战状态肯定是当前的首要忧虑。
自从麦克修2009年担任陆军部长以来，国会与白宫就政府预算一直争执不休，国防预算相当吃紧。陆军过去3年来裁减了8万军人，未来3年还计划裁减4万军人。麦克修担心陆军未来的处境可能会更糟。
如果自动削减开支的措施卷土重来，加上我们正努力应对可观的预算缩减，如果出现下一个较有规模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处境会很糟。
今年8月退役的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卸任前表示，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十分严峻，并称中国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新任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也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晚上举行了第二场辩论，在民调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在辩论中被对手指为不适于担任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辩论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图书馆进行，参加者是川普和其他10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说，他在商界的丰富阅历将有助于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他还表示，他将与世界领导人相处得很好，包括普京总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本周进行联合民调表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27%，小幅领先于另一位政界新人前神经外科医生卡森的23%。参加星期三辩论的其他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都不到两位数。在谈到伊朗核协议的问题时，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都认为，下任总统不应立即取消这项协议。共和党坚决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这项协议。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曾誓言，一旦入主白宫，就要推翻伊核协议。保罗展示了不同的立场，认为立即撤销伊核协议是荒唐的。杰布·布什支持保罗的观点，并表示他将加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会最有效地发挥威慑作用。卢比奥参议员暗示，在美国面临朝鲜导弹、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以及中国网络入侵等威胁之际，不能冒险让在外交政策方面毫无经验的川普担任总统。川普承认他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学习，但他保证自己会迎头赶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作为与俄罗斯接壤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对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担忧。爱沙尼亚的政治和防务官员说，爱沙尼亚人知道美国正在加强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存在，因此感到安全一些了。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爱沙尼亚城市塔帕发来了报道。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在乌克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的欢呼声，是在可怕的提醒他们的过去。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历史正在重演，因为1940年爱沙尼亚被苏联占领时，基本和现在是一样的情况。
那场俄罗斯政变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受欢迎的反抗。不公平的选举使共产党统治了爱沙尼亚，共产党迅速要求加入苏联。现在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高级将领再次承诺，美国将帮助捍卫爱沙尼亚主权。
美国的男女军人、美国的儿女就站在这里，没有比这更能有力地表明美国的承诺了。
And they're here。
爱沙尼亚人说，美国在塔帕镇做的事情使他们感到更安全了。美国军人将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和北边4公里的一个训练场培训爱沙尼亚军人。
We are very happy of having the US。
我们非常欢迎美国的喷气式飞机和 A-10 战机在爱沙尼亚上空飞行，给了我们安全感。这在现在这种动荡的时期是需要的，不仅是对于军队，也主要是对于我们的人民。
在爱沙尼亚，像这样的训练是被分析人士称为精妙策略的一部分。
试着拿捏着尺度，不具挑衅性，不给普京一个让事态升级的借口，同时非常清楚地向他表明，如果他越境，就意味着和美国开战。
美国官员说，从去年初起，约5000名美军部队轮流进驻爱沙尼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爱沙尼亚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一份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说，朝鲜将网络攻击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未来有可能加大现有的网络攻击频率与力度。报告的作者表示，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朝鲜从中国境内发动网络袭击。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在华盛顿报道。
朝鲜的网络行动战略与应对报告的作者说，朝鲜将网络攻击视为和平时期非常规行动的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方式。平壤方面将会继续向对手发动网络攻击。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斯科特·拉弗伊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说，
我们认为他们会继续，或者是以现在的频率，或者是增加次数。
他说，朝鲜将会持续进行像索尼黑客事件那样的低强度网络袭击，因为对于朝鲜来说，这类行为招致报复的风险很低。不过他也表示，不能排除朝鲜加大网络袭击强度的可能性。 拉夫伊说，虽然网络袭击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任何轻微的挑衅都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自从去年索尼影业遭到黑客袭击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朝鲜的网络攻击。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珍妮泉说，朝鲜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网络袭击。
Cyber operations are not, you know, isolated incidents, that, you know, DPRK pulled off just because they were...
网络行动不是一起起的孤立事件，朝鲜不是因为被采访这部电影激怒了才这么做，事实上这些是朝鲜国家战略的自然发展，这些行动早在2009年就开始了。
与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不同，朝鲜并不是从本土发动网络袭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为其网络行动提供了支持，但是拉夫伊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We have not found credible...
除了谣言和猜测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中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合作。
拉夫伊说，朝鲜的做法是在境外设立非法博彩网站，这些网站主要是为了创造收入，有时也会植入恶意软件。参与讨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说，虽然中国对朝鲜的网络攻击行动不满，但是中国会由于担心中朝关系恶化而不会出面制止。
中国有点左右为难，他们想要与韩国走得更近，但又不能放弃朝鲜，就像中国不希望朝鲜试验核武器一样，他们也不希望朝鲜进行网络攻击，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
对于朝鲜的网络威胁，报告的作者表示，美国和韩国应制定积极的和防御性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中国用商贸、基建、投资再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专家认为，作为美国近邻的拉丁美洲与中国更加深化的联系，对美国也将造成极大的影响。然而，美国似乎还没有对这个新兴发展的三角关系有足够的重视。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巴西圣保罗夜报的马塞隆前不久刚结束了驻中国的任期。
现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正在学习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些拉美的语言，这是出于市场的兴趣，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市场告诉他们这很有趣。
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4年间，中国已经跃升为继美国之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区域向中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 1% 增长至 9%， 而进口额则从 2% 扩大到 16%。 因此，马塞隆看到的中国年轻人学习葡语、西语的现象也就说得通了。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从数据中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中国在拉美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在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参与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拉美各国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重视，让他感到讶异。
总的来说，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对中国有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清楚的策略。
相反，在彼得斯看来，中国对其在拉美的目标十分清楚。他说，开展大型基建项目、提供巨额贷款、将贸易额、投资额不断翻倍等等，中国一直以来在拉美地区都有着明确的计划。随着中国在该区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彼得斯将中国、拉美和美国的关系定义为新型的三角关系，但他表示，美国尚未意识到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Look, in 2014, your loss of export share in Latin America
has... 你看，就2014年来看，美国在拉美损失的出口额使美国本土损失了84万个工作机会。我并不是说要指责某个人，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是在邀请美国积极的参与进来。
中国近来遭遇的增长放缓以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对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拉美地区国家造成了影响。拉美最大经济实体巴西的信用评级最近被标普降到垃圾债券级，其中中国订单的减少就加剧了巴西的经济困境。不过有专家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这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在中国证券市场行情持续下跌，政府当局迄今为止采取的各种救市大动作无济于事的大背景之下，中国证券业的龙头老大中信证券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等公司高管被警方带走调查。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新京报报道说，中信证券9月15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经济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立和技术信息中心汪景林等人因涉嫌内部交易、泄露内部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而上个月底，中信证券已经有包括执委会委员徐刚在内的八名骨干被带走调查。截至目前，中信证券公开的已经有11名骨干被带走调查。自中国股市今年6月中旬发生抛售潮以来，中国当局对所谓的市场操作问题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甚至抓捕财经新闻记者，并让记者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核算，外界一直存有争议。不过最近由一家美国智库和一家咨询公司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因为计算方式陈旧而被低估，进而认为新的计算方式将使中国能够提前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9日宣布将从今年三季度起实施 GDP 核算改革时，外界怀疑中国是否预借改变算法使增长数字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咨询公司9月11日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则认为，中国近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一直被低估了。
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比他们声称的要大，而不是更小。
报告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核算方式仍然沿用着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导致近年的核算忽略或者低估了几方面重要的 GDP 贡献因素，例如对旅游产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租赁的计算方式，以及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处理。
研发的话，你知道它产生的是一个无形资产，未来当中呢会有更多的价值发生，这样的投资呢是应该被处理为投资资本化的。
报告发布会上，有专家对这份报告采用的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数据是否适用于当前经济提出疑问。还有人指出，该报告并没有直面回答当下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关于中国的讨论和担忧并不在 GDP 的水平上，而是中国的数据是否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增长率，中国是否并非像他所说的保持6%到7%的增长率，还是4%到5%，以致更少。
谈及中国 GDP 是否存在水分，报告作者说， GDP 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更有限。
除了 GDP 以外，其他的实体经济的数据是大量的集中在比如说工业、建筑这些比较传统的领域的，而对新兴的服务业捕捉的数据比较少。
鲍贝贝说，新算法还可能小幅改善现有的增长数字。
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核算方法更新到一个更新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它的增速很可能往上会提一些，这些也是在 OECD 国家在他们做的这个方法更新之后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荣大涅说，报告采用的是最有特点的数据和最适当的算法。他说，外界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之际，希望该报告的发现能够展示一个与之不同的中国经济状况。报告的两位作者表示，新的 GDP 核算改革将使中国接近多数发达国家通行的核算方式。不过，他们希望中国首先能够就核算改革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美国之音尼亚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遭官方多次整肃前，被认为是最敢言媒体的广州南方都市报，9月15号的报纸底板出现了整版的全黑无字的广告，而当天恰好是联合国国际民主日，此举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许多人发挥联想力，猜测广告商故意花钱做出无声抗议，甚至是要讽刺中国民主还在黑暗中。也有人认为这是该报有人要表达你懂的控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拥有近28万粉丝的自媒体传媒大观察的微博，星期二早晨发出谁黑了报纸一把的消息，配以一张南方都市报的头版连底版的报纸图片，称今天南方都市报是出了印刷事故，整版全黑，给广告主看到是要封，怎么出街的，有没有知道的媒体人透露一下内情呢？南都广告版全黑立即引爆网友疯狂的猜想，许多媒体人网络大 V 也加入猜测的行列。尽管有消息说报社负责人员已被上级叫去谈话，负责人辩解这确实是广告，还有人只是印刷事故，但更多的人还是借题发挥，玩足了充分想象。有网络大 V 调侃称，真黑、好黑、够黑，从上到下一般黑，敢黑就有故事。有网友猜测是广告商借广告名义花钱对中宣部做出无声抗议，还有网友解释是暗讽中国民主暗无天日，共产主义前途一片黑。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通过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日来提高公众对民主的认识。南都的意思是中国底层的民主还在黑暗之中。还有网友调侃说，这表示还在梦里呢，天还没亮，到处都是黑暗的新闻，谁黑了报纸，还是报纸黑了谁，好黑，比比谁更黑。传媒大观察的这条微博甚至引起了拥有3500万粉丝的中国知名演员李晨的转发，并配上评论说，这样黑就算牛。著名杂文家、时评家燕烈山在微博上表示，南方都市报的小伙伴们在玩什么把戏，封底平时的广告页全黑，标明是广告，网络时代为油墨做营销，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揭晓吗？且看谁付广告费加倍的。不过南方都市报全黑版面的谜底24小时后便被揭黑，原来南都是在为黑营养饮品做广告，用全版黑广告吊足网友的胃口。传媒大观察星期三早上再发微博称，一天沸沸扬扬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昨天全黑广告的幕后黑手就是他，这个揭黑大家认为够不够水平？有近108万粉丝的资深媒体人范伟表示，还以为是规避新广告法才出此下策，原来商家早就有预谋，虽然玩得有点狠，但传播效果出来了，黑黑乳真是一夜爆红，不，一夜爆黑。不过不少网友还是称赞南都黑得有水平，有人说，你猜有多少人因此知道了915国际民主日，接到一个广告案子结合915，既得名又普及了官爷不让说的，哈哈，顺道让很多人知道了915。作为一个媒体，一箭双雕，既赚钱赚名，关键还表达了自己的良心。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燕烈山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都的黑广告原本就是一个巧妙的广告策划，但却意外给网友提供了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他说，
这是一个营销策略而已，这是有过度的解读了，他们联想太丰富了，而且现在的南都领导他也会大致看一看，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想这么多，他要想到这么多他就不做了，不会有这么多个麻烦了。
退休前任职南方周末的燕立山表示，南都人员的这次策划可以说是一黑惊人，满盘皆赢。从南都本身、广告商、厂家到想象丰富、借题宣泄和借机宣扬国际民主日的网友，都获得了轰动的效果。他说，
意料之外，效果肯定是好的，厂商肯定很开心的，广告商他肯定希望影响越大越好，作为厂商来说他没什么责任。
包括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外界所称的南方报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曾有过多年敢言的辉煌时期，曾被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称为汉奸媒体。但是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频频遭到当局整肃，尤其是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篡改，迫使采编人员罢工抗议，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后，南方报系的骨气更是被基本铲灭。不过有网友借这次南都黑板广告回忆南方报系以前开天窗表达无声抗议的特例。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接受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但因没有获得当局审核通过，南周临时抽调稿件，仅刊登了十分简短的专访。但是在原定刊登专访的11月19日的报纸上，头版和二版各以开天窗的形式出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台湾外交部对联合国欧洲总部拒绝持台湾护照和身份证的公民进入参观表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台湾也在请邦交国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大会议上为台湾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月15号，一位脸书上名叫蔡玉玲的台湾女士发文称，她日前在日内瓦旅行时到联合国欧洲总部准备参加导览团，但是在入口处查验身份时被告知，她持有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和身份证都不能被接受作为身份的证明。一位工作人员对她说，抱歉，联合国不接受你的护照跟身份证，你不能进来参观。另外一名工作人员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她出示中国的护照或身份证。这位蔡女士对工作人员的歧视做法非常不满，说她是台湾人，只有台湾护照，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蔡女士在脸书上说，她8年前曾经进入过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持有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另一方面，同样是在15号，一位台湾籍的男士也准备进入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参观时遭到拒绝。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徐佩勇星期四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外交部获悉台湾公民被拒的情况之后，立即责成驻日内瓦办事机构的人员就此事同联合国方面进行交涉。徐佩勇对台湾公民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被拒绝进入参观一事表示非常遗憾。他说，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联合国欧洲总部啊，他们这种做法啊，我们当然是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还有我们在交涉。我们交涉的管道啊，除了透过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单位之外呢，我们也洽请一些友好的国家，也希望透过他们能够跟联合国的相关单位呢一起来帮我们去进洽。
徐佩勇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公民持护照和身份证或驾照是可以进入联合国总部的，但是联合国的做法也时常反复，表明联合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立场。他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案例表明，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严格，中华民国的公民又不能进入无论是纽约还是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他说，
从民国60年开始啊，我们在参与这个联合国的体系跟相关的活动啊，在很多时候呢都受到很大的阻碍啊。那么 所以我们还在继续的努力，希望能够再恢复到过去国人持我们的护照还有一个第二个证件，不管是驾照还是身份证啊，可以进入这个他的欧洲总部的万国宫参加导览啊，或者进入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啊，参加一些NGO 的相关的会议啊等等，这个我们都还在做努力啊。
齐沛勇理解联合国体系内的政策，但表示台湾从来不接受联合国不承认台湾核发文件的做法。他强调，联合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1971年，中华民国失去了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之后，台湾在参与联合国的会议及活动都受到很大的挑战、限制和阻碍。徐沛勇说，台湾从来不接受联合国任何不合理的做法，同时也透过驻外机构同联合国接洽，积极地寻求改善，同时寻求理念相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支持，希望能逐步地突破联合国体系对台湾的限制，争取平等参与的权益。第70届联合国大会已经于9月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包括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世界领导人将在一个多星期后举行的联大首脑会议上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不能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台湾外交部已经洽请友邦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发声，肯定中华民国对区域和平的贡献，对台湾今年第七度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及2013年受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表示欢迎之意。同时，台湾外交部希望预请联合国体系在这些好的基础之上能够继续接纳台湾扩大参与，推动台湾有意义有尊严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自从1955年推出第一版以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出版物，在100多个国家销售了1亿3200万册。这份记录包括了世界上最好、最快、最大、最小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经过核实的超人成就和自然奇观。最近，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宣布了2016年的世界纪录榜。美国之音记者埃尔玛·斯利带我们去看一看其中一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他名叫伯蒂，是只乌龟。伯蒂1977年打破了一项纪录，以每秒0.28米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快乌龟。
很多人注意到他，他跑得很快，行动敏捷。我们看了看，心想，是啊，对乌龟来说，他还真快，一只乌龟这么活跃，非常罕见。
会接球的狗有的是，可谁也比不上普林。这只来自日本千叶的比格犬，一分钟内用它的爪子接住了14个球，荣获世界纪录。这只名叫赖汉 J 的蓝草的烟公牛来自堪萨斯，牛角从一侧尖端到另一侧尖端近3米长，是世界最长的角。说到大，看看德州圣安东尼奥的这些牛仔靴。
人们真的感到很奇妙，因为直到停车走到跟前才会发现这些靴子有多么大。你在公路上开车就能远远看到它们，但除非你来到购物中心，你感觉不出它们究竟有多大。
今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60大寿。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洛杉矶的内城青年管弦乐团展示了少数族裔年轻人的才华，他们所在的社区往往被视为充满犯罪和暴力的社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参加了乐团的排练，并报道了年轻的乐手们如何用他们的音乐传递信息。
这个乐团的成员大多是非洲裔和拉美裔，他们演奏美国的标准音乐，既有流行也有古典音乐。
有了这个能力，打破偏见定势，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参与的事情。
乐手们已经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和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的重大活动演奏过，和人们分享对音乐的热爱。
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我在飞升，而我周围围绕着音乐。
贝斯手大权罗宾逊说，乐团和六年前成立时大不一样了。
看到他是如何从九个人壮大到八十多个人，真让人欣喜若狂。
创始指挥查尔斯·迪克森说，这个乐团是向对自己的乐器有基本知识，年龄在10至25岁的人开放的。他说，乐团是让世界倾听的一种方式。
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孩子一样，他们正在努力声明他们也很重要，他们的社区也是非常重要的。
Glory! 一个男生合唱团排练的特殊表演，展现了发生在美国各地的黑人男青年在不同的事件中死在警察手中。乐团成员说，他们希望他们在演出中达到的和谐也可以传递信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古玛雅人经常被描述为消失的文明，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玛雅文明不是像一些考古学家曾认为的那样在1000年前突然土崩瓦解。相反，玛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环境变化而实现了过渡，这些环境变化可能是玛雅人自己造成的。一个夫妻党研究组认为，玛雅人对环境变化的应对可能会帮助现代文明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古玛雅金字塔和其他石头结构是这些先人在地球上留下的部分印记，梯田、运河和水库的遗迹都证明玛雅人曾有发达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夫妇蒂姆和雪莉尔比奇说，玛雅人的这种技术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态系统，这与人们今天看到的环境变化类似，只是规模小的很多。
我们有这样的微宇宙，这是更早期的人类历史阶段，但采取了适应行动，而且适应成功了。
比奇夫妇研究了整个地区的核心土样，以更好地了解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观察的某些标志物是沉积物中的地球化学标志物，这帮助我们标记主要植被种类发生的那些变化。
蒂姆比奇说，有证据显示在城市衰落后，玛雅人采取了超出寻常的步骤保护环境，并尽力维持着农田的生产效率。
他们的环境在生产效率上不比之前任何时候差，原因是他们在加强环境反弹力方面的投入。
有理论认为，环境灾难是迫使玛雅人放弃低地城市的唯一原因。
我们看到很多文化、政治因素都跟1000年前的那次过渡有关，不亚于环境因素。
雪莉尔说，玛雅人虽然没有多少科技资源，但挺过了环境变化。
他们当时的工具显然不像我们今天应对同类环境变化的工具那样先进，所以我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他说，还需要更多的跨科学研究来提供有关古代社会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完整画面。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欢迎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继续，再见。